我不是要念那段，我就是要念二十六章的。我们的经文很长，我就是念其中一段而已，好吧？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起立一起来念好吗？我都在荧幕上，我们了解一下神怎么样，保罗对神的回应跟神的拣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怕对亚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诉我的一切事，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你所看见的事，只是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们脱离百姓、外邦的人手。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我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我们念到二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我们仍然站立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说你怎么样拣选保罗，你怎么样在你的主权里面拣选他。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里，他顺服你，以至于成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命定。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我刚才听到大家一起在读神的话，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很忙，都没有时间读神的话，更没有时间念出神的话。阿们，是不是很宝贵啊？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让我们站起来还要念那么大声？哇，让你听听你自己读神的话，神的话是很宝贵的，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刚才读那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更宝贵。我想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们要读经要祷告，那很多人就说，哎呀，牧师，其实我们读了但是很多时候不太了解。我就鼓励你，你用一个笔记本，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了解的你就把那个问题写下来 Amen， 然后你就去问谁啊？问小组长，不是问牧师，错了，应该先问小组长。小组长你一问他，他就紧张了，他也不懂，他就赶快回去赶快研究努力。你知道这就是属灵苏醒的开始，苏醒的开始 Amen。 他去问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小组长说，我怎么都从来没听过这段经文啊。我讲的这个小组长不是我们教会的啊，我们教会小组长都不错的。他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啊。他就赶快去翻圣经啊，结果呢他就晚上很晚才睡，都在念，哇，一直念，念了以后他就悔改，他就认罪。他第一个悔改就是他连这个圣经都不知道，然后那个经文就对他说话。牧师好像在讲笑话，牧师是在发预言。 Amen。 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读神的话。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一个敞开的心。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来参加我们这个苏醒跟突破的祷告会，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大家非常得到帮助，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围着在一起，我们读神的话，然后让神来对你说话。 Amen。 这个非常重要。你每天生活忙碌里面你听到很多的话，但是那些话对你没有太多的造就。 Amen。事实上很多都是负面的话。我就希望今天早上这一段经文真正能帮助我们的会众。我讲的是神的国度的扩展第十三讲，我要讲到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其实这个信息跟上一次的是同样一个方向，上一次是Johnny 在讲，我是帮他定了那个题目，他是讲第一讲，但是我们节目单上连印都没有印出来，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放第二讲，其实应该是第二讲。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就叫做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这在神学院里面，在神学里面研究，这也是一直辩论了几千年的题目，就是说到底一个人得救是神的主权呢，还是他个人的意志自由意志。你说牧师你讲得太远了，我现在就想大家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样来到美国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来到美国这个过程中，你来的那一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现在再回头想一想，你有没有想到神的手都在这里面？有没有想过这事情？大家想一想好不好？你们是哪一年来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来这边，来美国超过30年的举手。哇，这个都很久的，你们特别想一想。你现在不用回答啊，我们这没有分享事情，我要你想这个。你有没有想到你来到美国这件事情跟神的主权有什么关系？神的手有没有来在掌管你来美国的事？有的举手。你先回头讲说，哎，真的，我现在想想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你来到这个教会多久了？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教会的？想一想啊，没有要你分享，就是想一想，有没有神的手在里面？有没有你的自由意志在里面？这就是奥秘。一方面有神的主权，一方面有你个人的意志在里面。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保罗对亚伯基王做见证，讲到他一生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做见证，问题是你的见证内容是什么。保罗的见证内容非常精彩，保罗的人生很奇特，所以我今天要请大家特别来思想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今天的经文很长啊，是25章第1节到26章32节，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请大家念的那一段就是最精彩的。我今天讲的信息的题目有两大段，第一个是神的主权。我第一段我会讲的比较快就过去， 就是看到犹太人的计谋。我们在讲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13章开始讲，讲到神的国度的扩展。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复习一下，神的国度扩展是从哪一个城市开始的？耶路撒冷城开始，是不是？耶路撒冷开始，然后这个教会长得非常快，后来受到逼迫，福音就四散出去。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是讲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差派宣教士，他差派保罗跟谁巴拿巴出去，所以神的国度就开始扩展，越来越快，扩展到地中海沿带的所有的国家，扩展到这个欧洲、南欧、西欧，然后就一直发展下去。那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人，就叫做保罗，他就到处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华人是基督徒，我们要感谢保罗，你知道为什么吗？对，保罗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使命，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就是你跟我。你跟旁边人说，就是你跟我。感谢主啊！我们在中国将来要纪念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Amen。如果他没有顺服，我们今天听不到福音。所以神的国就不断的扩展，这个关键人物就是保罗。我今天要讲到第一点，就是神的主权，就是当保罗在拼命往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帮人也拼命的要迫害他，拼命要追杀他。请问他们是什么人？犹太人，还不是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撒旦很厉害，犹太人照神的圣经来讲是神的选民，是不是？可是当神来启示他真理，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反对他最厉害的是谁？就是犹太人。撒旦很厉害，他用神的选民来不信，来反对。所以保罗走到哪里都有人逼迫他，追杀他。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念的还没有念到呢，是在25章开始。我们这个在看到神的主权，第一个我就是很快的讲一下，因为你想想你的过去这一生来到美国，你就看到神的主权。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犹太人的计谋，犹太人跟一个新的巡抚总督叫菲斯都的讲，他到了3天，他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的领袖就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你就把保罗从该撒利亚提到耶路撒冷来审判他，在路上我们就把他干掉。他们都讲好了，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掌权，神就让菲斯都说，哎，不要这样，不好，我马上就我现在去来到耶路撒冷，我住几天，我马上就要到该撒利亚去了，我在那边审判他，你们有什么要控告他，你们就带到我前面就好了。你看到没有，神在那一刻让这个总督他的思想就说 no，所以保罗就不会送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就没有被他们杀害。这是神的主权。你想想你的一生，在很多关键的时刻，你走错了一步路，或转错了一个弯。他们讲到交通安全，说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些致命的错误是不能犯，比如说你换道的时候你没有回头看，或者你回头看没有看清楚旁边有辆车，你就转过去，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很难讲，有很多种可能，但是不会是好的结果。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就掌管菲斯都的心，那个巡抚的心。然后呢，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要上诉该杀，菲斯都在当时就拒绝了这些犹太人的要求，但是当菲斯都跟保罗他亲自审判他的时候，他又问他，这边圣经上又说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他又问保罗说，你要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审判？如果保罗说好我要去，那犹太人还继续啊，他们的阴谋没有，那些犹太人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保罗干掉为止，所以他们有一批人，他们非常的委身，他们那个委身的精神是你我要有的。 Amen。 弟兄姊妹们，你在这世界上有对什么事那么委身吗？不吃不喝，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超自然的。他们为了要杀保罗，他们可以起誓，他们可以不吃不喝，这是超自然。请问有什么东西在他们里面？敌基督的灵，是不是很可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的是基督的灵，不是敌基督的灵。你老是读圣经就想睡觉，属灵的事都没有胃口，可能里面有敌基督的灵，就是敌对基督，因为你不喜欢他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不喜欢他，你碰到他的事你就不喜欢，这个要小心。然后当菲斯都问保罗，保罗说不要，保罗说我如果有什么犯错，该杀就该杀，该关就该关，但是我没有什么错的话，你们不应该这样对我，我要上诉到该杀，就是到罗马最高的，就是罗马皇帝。哇，我们的保罗不得了，他要去见皇帝，他要跟皇帝传福音。第三个，我们看到亚帕基王的来到，就在这个关头的时候，菲斯都巡抚他非常的犹疑，因为一方面他自己审判了保罗，发现保罗没有什么错的，这些都是他们宗教上的争论啊，对宗教上他说你信这个你不信这个，但是他心里又很恐慌，因为这些犹太人的领袖都在控告他，而且不吃不喝说非要把他干掉，所以他心里很迷惑，因为他不是属灵人，他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刚好他的上司亚基帕王就来了，他说那好，我把这个烫手的羊羽就推给他。你们知不知道当官是有艺术的？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当然不知道，你们没有一个当官嘛。当官呢，第一个要跟对人呢，第二个呢，要把那个重大有危险性的决定赶快推给上司去做。我觉得这个菲斯都是标准的官僚，他很了解，不然他不会做到这个巡抚。他看到亚基帕王来了，就跟他拍马屁，哇，你来得太好啊，你真是英明啊。哎，我这边有一个很困难的 case 啊，这个人叫做保罗啊，我不晓得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他到哪里这些犹太人就猛跟着他要追杀他，我自己听了他的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就讲到一个耶稣啊什么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要不要来听一听啊？亚基帕一听到说，哇，我这个圣上英明啊，最能够判断这种疑难杂症，好吧，就把他带来。所以第二天啊，他跟他太太就哇大阵仗就来，就来听保罗的故事。所以你刚才就念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讲的故事。那我这边要特别讲到神的主权是什么呢？我就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被逼迫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连审判他的那些审判官，神都有control，神都控制好了。我要仔细听大家，我要请大家仔细听我讲，我现在讲的这个挺深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生命发生的事情都是偶然的，在神国的字典里没有偶然的，懂吗？我不是要你迷信啊，开始注意所有的数目，哇，你这个开车开到13街的时候就发生车祸，这个13有关系，今天是几号有关系，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迷信。但是我也不要你迷不信，现在世界上还有人叫做迷不信，你讲什么他都不信，那是另外一种蒙蔽，更可怕。如果是救恩在你面前迷不信，你就非下地狱不可。我们就看到很奇特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保罗的时候有三个人来审判他过，一个菲斯都，菲斯都之前有另外一个巡抚，那个巡抚是要捞钱的，他把保罗审判完了，其实他可以放他了，圣经上就说他还是叫保罗过一阵就来听保罗讲，其实他要保罗送钱，他其实表面上叫他来，其实他要保罗送红包，保罗怎么会送呢？他不送，所以他就继续关在那。那下一个叫做菲斯都来了，那这个人是另外一种人。那最后又来一个亚基帕王。弟兄姊妹们，表面上这三个，两个巡抚跟一个王，他们好像很不得了，很威风，叫保罗站在那边讲故事。但是你知道，在真正神的永恒里面， 是保罗跟这三个人传福音，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保罗甚至跟当时的皇帝传福音，皇帝拒绝他，最后把他判斩，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有一天呢，皇帝死了，神要审判他，说那天我的仆人保罗在你面前跟你讲我的故事，你为什么不接受？弟兄姊妹们，人生没有偶然，尤其你我是属神的人，神在带领你。 Amen。 觉得很安慰的举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要小心，神在带领你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手？还是在想说，哎呀，我倒霉啊，我这个幸运啊，我这样乱碰啊，就瞎碰就碰到这样。 No， 没有瞎碰，我们那种思想都是人本主义的思想，哪有瞎碰的？如果我们一直瞎碰，我们这上帝太不能干了，他让你在那边瞎碰。有多少人相信神真的有主权的举手？我不是说人生的每一部分都圆满，本来就不圆满，从来就不会圆满，也不会照你的意思圆满。但是当你知道神的主权，你跟神合作的时候，他的荣耀就要彰显。我真的昨天准备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说哇哦，保罗表面上被逼迫受审判，他其实对最高当局传福音，没有任何人能对那总督传福音的，他才不听你这一套。 Amen。 保罗甚至到最后对罗马最高的元首皇帝传福音，表面是审判，他就讲他的故事。 Amen。 当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以后，我们就开始兴奋。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以后，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你就不要忧虑啊，你不要担心神不供应你。你这样一直忧虑担心的时候，你就是不相信他的存在。 Amen。 如果我们有父母来照顾我们，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忧愁，在父亲面前说，哎呀，你爸就说，儿啊，你叹什么气？说爸，我看到我们家里这么穷啊，我怕我会饿死。结果你爸爸听了就跟你两个一起哭，他说，我儿啊，我也担心这个。然后呢，哭完以后就站起来说，不要哭，如果你姓田，就田家一进墙，你们就在一起唱歌，自我鼓励，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就问大家，我们来教会祷告的耶和华神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是他供应，叫什么？耶和华以勒。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供应的神。你来美国这么多年，打拼多年，吃苦多年，渐入佳境，或者渐入困境，或者渐入平静，都是神在供应你。有没有人说阿门？神真的救你，在你都不认为他救你，你以为完全靠自己最得意的时候，他还在救你。阿门。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然后我们看到人的自由意志，第一个菲斯都的选择。菲斯都啊，他是要把这个烫手洋芋推给那个王，所以他就让保罗讲，他要那个王听得很清楚，这个 case 很 tough 啊，这不是我不会做决断，你自己听。所以保罗就越讲越兴奋，蛮有圣灵，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一个地方，保罗就把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历史都讲进去。保罗说，我今天站在这里被审，不是为什么原因，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先祖摩西跟先祖先知们，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啊，我没有做错事啊，我是以色列道统一下传下来，一直信的，对，就是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我今天站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保罗对亚基帕王讲这个吗？这里面有历史原因，因为亚基帕王的太太叫 Bernice， 他的太太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子，所以这个异族通婚呢，亚基帕王非常了解犹太人的旧约的这一个道统，他非常懂。这个保罗也很厉害，他也知道亚基帕的背景，所以保罗就开始传道，你知道，你去看那段圣经，保罗就讲，哇，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待会会看保罗的生命。保罗讲的那个 version 是专门针对那个犹太人知道的 version， 当然亚基帕王知道，当然那些在旁边控告都是犹太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这非常的重要。保罗就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迹象，一直讲一直讲， 这个菲斯都越听越就觉得火大了。他说：“保罗啊，你不要因为你学问大就癫狂，要 crazy， 要 key 笑啊，头脑不正常啊！你信耶稣信的发烧发迷啊！有没有人对你这样讲过啊？哦，有人对你这样讲，这表示你是对的。有没有人说你信耶稣就信好，不要信那么迷的？有没有？哎呀，你的牧师不错啊，他 disciple 你 disciple 的好。今天很多人都在迷什么？请问大家，很多人在迷什么？”现在世界上的人为什么发疯啊？啊？什么？哦，迷财哦，为钱方，这自古以来就有。哦，迷帅哥美女，自古以来就有。电脑，现在不是迷，现在很多人迷失在互联网上，是不是？进去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出来的时候是早上三点，时间过得很不好笑。所有的生命光阴都掉在里面。当保罗一直讲得很兴奋，讲得很有神的恩膏的时候，菲斯都就讲话了。菲斯都就说：“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没有癫狂，保罗是正常，菲斯都癫狂。菲斯都他选择 no， 他说Get lost. Come on, get to the point. 保罗说 This is the point. The point 就是主他自己。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所要的。你在为什么事癫狂？你自己问自己。第二个，我们看到亚基帕王的拒绝。这亚基帕王厉害多了，他就比他的下属菲斯都厉害多了。菲斯都火大了，就站起来就讲。保罗就继续讲，然后亚基帕王说：“保罗啊，你以为你这样稍微劝一劝我，我就要信基督吗？你去看那圣经上讲。”所以亚基帕王他的立场是什么？他拒绝，他说：“你少来，你知道我是谁啊？我是圣上英明亚基帕王。”你不过像一个小蚂蚁站在我面前，我叫你释放就释放了，你以为你嘴巴这样讲两句我就信你了？保罗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保罗讲的才棒，我觉得保罗回答真是厉害，这个是神的仆人。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那个请陈宇打一下，我们要陈宇很棒，再下一节，陈宇越来越棒，25节，哎呀，再下一个，你越来越棒。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下面来，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劝叫我做基督徒吗？或做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这个是不是更正面了？几乎啊，差点要了。”保罗怎么说？回答的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括号的翻译更厉害。其实亚基帕几乎要信了，我就请问大家，为什么他几乎要信了？仔细听，为什么？因为神的大能在保罗的身上。保罗从来没有把亚基帕王当成哦，他是高高在上，他就把他当作一个对象。Amen， 弟兄姊妹们，你有机会跟长官传福音的时候，跟有权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看他外面的权威，你要看到他有一个宝贵的灵魂。他如果没有认识神，他一样永远的隔绝。Amen。你跟你的长辈、跟你的父母、跟你的祖父母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个礼拜那个潘磊弟兄他的见证。他在北京办婚礼，他的未婚妻从来没有跟他父母讲他自己是基督徒，也从来没有跟他讲他要嫁给一个基督徒，也从来没有讲他们的婚礼将要是基督教的仪式。然后他的岳父岳母还是信佛教的。潘磊弟兄说：“牧师，我最后没办法，我一定要跟他摊牌， 因为婚礼就要来了，再不他说隔天就要办婚礼，前一天就跟他见面在餐馆，他就说，未来的岳父大人，我坦白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你女儿也是基督徒，她这些年都没告诉你，我们非常的相爱，我们这个婚礼一定要是基督教的仪式，如果不是基督教的仪式，我们的立场就失去了，也没有必要办这个婚礼。你知道他岳父大人怎么说吗？哎，没关系啊，基督教仪式很好啊，我们那个佛教其实也是祖先的，我们也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无所谓。那回去跟他的岳母讲，岳母大人，将来岳母大人说什么仪式都可以，只要你们信服就好了，我们都在那里。哈利路亚，赞美主， Amen。 你自己，你我自己先要站得稳，你我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就不要一直去道歉好吗？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说 I'm sorry, excuse me, 你不要，有什么好 sorry 的， Amen。 弟兄们，好不好这样子？你就是大胆的跟他讲神的国。保罗讲的时候，亚基帕王差一点了，好可惜，差一点就要信，但是他还是拒绝。所以人有自由意志，上帝爱我们，他让我们听福音，听很多这个那个，但是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 Amen。 所以牧师很爱你们，用心良苦。你有听过哪一个华人教会把教会打开21天，每天晚上有祷告会？没有，每天了，礼拜一到礼拜有没有？我想你没听过。我可以邀请你，我可以激发你，我可以讲话很幽默，你回去一直记得我讲的笑话，但是还没有来。但是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你知道吗？很多人在神学上说，为什么上帝要给亚当夏娃有自由选择权？上帝为什么不做一把亚当夏娃像电脑、像机器人一样弄一个电脑程式在里面，当他们经过那分别三恶树的时候，他们就突然 turn around 看不见，或者看到分别三恶树就没有胃口，就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神创造的极大的奥秘，神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让他们有独立的做判断的决定权。这是神极大的荣耀。神今天要吸引一批人，是他们甘心乐意来跟随主耶稣，不是上帝放了什么什么什么 program 在里面，他必须就像一个罗马一直讲万岁，就一直讲万岁100次，万岁万岁到100次就停了。 No， 当一个人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他们所发出来的是不会停止的， Amen。 所以人的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尊贵，跟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它。然后我们就看到保罗的传奇人生，保罗的出生在大树，他是在法利赛人极严格的一个教家教出来，所以他搞不太清楚，他就觉得他是犹太教，他看到耶稣出来，他觉得这个不是神的儿子，他就逼迫他，非常热心。我想保罗的个性大概是D型跟 I 型的，非常强，然后很有影响力。保罗这个人要么就是反对，所以他不但反对，而且他带头反对，而且去跟祭司长申请这个捕捉状，到处把基督徒都放在监狱里，然后就要到大马色路上。后来他就碰到复活的主，就极大的光从天上照下来。这个地方神跟他问话问得很妙，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想问大家，如果你用脚去踢刺会怎么样的结果啊？痛，还有嘞，不能走路啊，对不对？你用脚踢刺以后就不能走路，会受伤啊，没有好的医药还破伤风呢。保罗就问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主啊，你是谁？ 他知道这是老大，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谁。感谢主，我们主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恍然大悟说，哦，搞了半天了，我在热心所做的都是搞错了。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当中很多人像保罗这样的，他们正在努力的做一些事，他在大发热心服侍所谓的主，其实他一直在逼迫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说牧师，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希望你不是。感谢主，保罗就起来，眼睛看不见，进城，有一个亚拿尼亚，神来对他说话，那是在别的另外的一个版本，但是在今天的讲说，圣经上说，神对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神就跟保罗亲自说话，说是我拣选你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下面他又讲，所以他就出去了，他从这里那里一直传传传传，到最后就跑到亚基帕王的前面对他传。 Amen。 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主。你就说牧师，今天这一段你讲的这么多，讲到神的主权，讲到人的自由意志，你到底要我们学什么？请大家仔细听。第一个，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看见神是掌管完全，是有完全主权的神。这个可以写下来哈。第一个是，这上面有，请那个成语再往上打，你现在越来越好了，再往上打一点。我们要看见神是拥有完全主权的神，不是往下，往上。对，谢谢。他掌管一切，不要，所以不要忧虑恐惧，要操练凡事交托与降服于神的主权。你说牧师，你好像在讲公民课一样。我们都知道，我待会跟你讲这个秘诀。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神在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放下来？是不是可以？现在在美国有工作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没有工作人呢？没有工作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回答得很好，没钱，就是继续找不到工作，然后那个联邦的补助也断了，或联邦补助一直在减，或者不能拿了，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基督徒，你也失业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或者你现在有工作，就是神有完全的主权。你所要做的事情是顺服他跟交托给他。Amen。 第二件事，第二个要学的功课，我就要特别讲一下，我们需要属灵的苏醒与突破。属灵的苏醒与突破要三方面来看见跟抉择，这跟我们个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非常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很诚心的跟你们讲，现在是一个需要属灵苏醒的时候，就是现在。你跟旁边人讲说，就是现在，你不要再等，真的不要再等，不会再有时间。这个苏醒，我就想问大家，什么叫做苏醒？就是一个人在睡觉。好不好，我们再来表演一下，我这样觉得挺成神。那个请那个 Aaron 过来，最佳演员。 Aaron，
你就挑战。
好，再来。
谢谢。贝斯来。 弟兄姊妹，这是苏醒是吧？苏醒是要改变方向，本来在干嘛？睡觉。你看到圣经上所有关于末后世代讲的话，主耶稣自己讲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警醒就是不要睡觉，要苏醒。你说牧师，我哪里有睡觉呢？你看你刚才讲到我都在笑，我非常的专注。我告诉你，我们在睡觉，属灵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在睡觉。不是你没有在做事情，是你的心思意念，你一直在动的东西是在什么东西上？你们是不是需要苏醒在这方面？我们苏醒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第一天晚上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忧伤不痛悔，为我们的属灵光景，就是在睡觉。你知道我们常常忧伤为谁忧伤吗？ No， 你为自己是很不错的了。我们老是为旁边人的忧伤，为我的配偶忧伤，为我的老板忧伤。你看这么差，这么罪大恶极，这么多对我这么不好，为交通警察忧伤，因为他给我 ticket， 都没有想到我自己违法，为这个人忧伤。这边忧伤痛悔的心是为自己。当你还没有这样的时候，你要好好祷告，因为我们没看见，懂吗？我刚才特别请了两个人表演，你一直记得哦。苏醒，第一个要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所以我上面写了一个，请你们都把它抄下来，这非常重要。渴望改变，不是改变别人，是自己被神改变。 Amen。 我就想那些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改变在你自己？你们来有没有改变？特别是哪一方面改变？我们请那个张姊妹讲一点，你觉得最大改变是一句话就好。我现在要现场节目，你觉得最大的改变你自己一句话就好。
我觉得心里比以前安慰多了。
平安，
平安。
感谢主，感谢主。小青呢？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没关系，他很诚实，他现在专注在神身上，不想前面的过去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是看到自己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哎，怎么这么差？我说我怎么这么好？我们还要苏醒，看到神的荣美。Amen。 所以第二个是要渴慕神，你看到一个美的，看到善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你就要渴慕。 Amen。 苏醒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了。你说牧师我怎么老是看不到？没有关系，你打电话跟我，再跟你谈一谈，我们来看看怎么看到神的荣美。其实你下礼拜一晚上来就看到了，7点钟就来，你一来就看到大堂，看到开始没有太多人，看到天气很热，看到经文，然后你慢慢看慢慢看，然后你就看到神的荣美，借着他的话语。 Amen。 当你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困难，你旁边人对你这样那样都不太计较跟重要。 Amen。 那就是荣耀啊，弟兄姊妹们，看到神的荣耀不是像看烟火一样哇好美那样，看到神的荣耀是你看看看看到后来你看到自己，然后你就开始悔改，你就变了，你开始像耶稣基督一样，你追求的方向就像保罗一样 crazy man woman too。 Amen。 这是不是神的荣耀？你的追求的方向都开始改变。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觉得，哎呀，很多的困难，这个那个让我没办法爱主，其实那都不是困难。最后一个，看见并活出我们的命定，可想完成神的托付。当你看到自己的光景悔改，当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说，主啊，我在这里，怎么样，请差遣我。你就不会再说猜他猜他，他时间多，你照他做。 No， 你会出来，不是自己胆大，而是说，主啊，我爱你，我就这么一点，请你用我。 Amen。 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一个都很宝贵，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讲一些我的感触。我为什么会想到有这个感触感动，也跟弟兄一些同工交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21天的苏醒跟突破呢？因为我参与这个美国回归真神祷告运动，也参与这个四个教会的连结，做很多连结的工作，就知道很多的事情的真相。我心里有非常深的感触，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讲，你好好仔细听。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随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好像表演的状态里面，我们不是很真实。弟兄姊妹，你自己扪心来对对，你现在要面对神，不是面对我，我没有讲你们任何，我讲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很不真实，我们在演戏。有人就跟我说，哎，牧师，圣经上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叫世人观看，此戏非彼戏也。保罗所说的成了一台戏，是你这个人生的品，你这个人的品格道德是怎么样，神跟鬼都在看，你没有办法隐藏。我所谓演戏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敢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不能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投射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事情，我们投射在别人的身上，然后怪罪别人，我们就得到解脱，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Amen。 你现在知道牧师为什么说我们要苏醒了，因为我们真正要看到。我就想跟大家讲，其实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真正的秘诀在哪里。这是我刚刚觉得我发现这个秘诀，你真正要解决问题，你真正的要苏醒的一个秘诀，就是你必须舍己，你要开始学习放下自己。写一下好不好？舍己放下自己。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8节，你说牧师你已经讲了3遍了，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讲3遍都没有用，我讲30遍都没有用，这个要成为你我的一个信念。他说你要，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英文说 You got to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你要主耶稣的心智。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隶，而且死在石像等等等等，走到最低最低。你说牧师刚才为什么你说感觉到好像我们很多的信徒今天教会的情况都是在表演？我就讲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听我讲，我们在一起是真的合一吗？很多人点头，感谢赞美主。我去做很多连结的工作，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一点都没有。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合一最大的拦阻是什么？请问夫妻不和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地方来的不一样，吃的饭不一样，这个习惯不一样，是不是？这都对，都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些还没有结婚的，我先跟你讲，婚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己的问题。 Amen。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杀千刀了，他真难缠，他那个真是那个啊！你不知道我的太太是怎么样。 婚姻最大的问题是有两个人完全不同的自己要成为一体。太太说，你为我舍己，我就完全顺服你。你为我舍己，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丈夫说，你顺服我，像你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我就为你舍己。请问谁应该先动啊？女的先动。哇，你够不得了哎！她回答超越性别，她是女的，她觉得女的应该先动。我觉得两个都应该先到神面前悔改，两个应该抢先悔改，不是抢先要谁。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苏醒好吗？我们求神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主要我们放下自己。弟兄姊妹们，你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最后，其实天国的奥秘就在这里面。你想要有能力吗？你想要有权柄吗？天国的方法跟世界上国完全相反，是不是？世界上没有合一，世界上有统一。什么叫做统一？就是我的财大，我的势大，我把你通通都买了，还说 friendly take over。 friendly take over 就是说，当我出了价钱你还愿意的时候，我就 friendly。 如果你不听话了，时间到了，我就 hostile take over。 反正本质都是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世界的王，世界的灵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绝对没有合一。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在相对上来讲，我们华语部是相当合一的，我非常感谢神。 Amen。 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接纳，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邀请你们走更深的一步，我们真的要开始对付你我的老我。但是你不要去对付别人的老我，你去对付他的老我，他老我就看起来跟你一起干。你要对付你自己的老我。 Amen。 这种信息很少听到。今天世界要讲的就是发挥你自己，高崇你自己，把你的潜能发出来，然后我们的潜能都出来了，专门修理别人。请陈宇打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们有多少人会背那一段经文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为怎么样？耶稣爱我，他为我舍己。请问舍己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说我从来没舍过，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如果你没有答案，就表示你还没有开始。请问为什么要舍己？我现在听尼克的回答，他刚回答非常好。他说女的要先臣服。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听牧师讲，舍己是唯一的路。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听到好像以为这是一个 option， 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就问多少人，你们有多少人要胜过世界的诱惑举手？你要胜过罪恶的习惯举手？你要胜过仇敌，你要赶鬼把鬼赶出去举手？你知道秘诀在哪里吗？你要放下自己，你要钉死老我。因为你钉死老我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充满你。 很多人跑去追求圣灵充满，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后来圣灵都没有进来，邪灵进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邪灵特别喜欢他，而是他的老我没有定死。那个邪灵就是专门找老我最大的，因为邪灵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是高举他自己。 Amen Amen。 我的经文怎么还没找到？哇，这个定死很难的，真的，真的有象征意义。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秘诀。这叫做胜敌灵功，武功的功，胜过仇敌。真语啊，怎么找不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或者说牧师，我怎么来定？我是觉得你每一天一定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光照你。 Amen Amen。 你如果不读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怎么来光照你？神要你说我要他跟我讲话，从天上，no? 神说你要每一天用我已经讲过的话来对你说话，然后神有选择权，在适当的时候再直接在你心里面做感动。 Amen。 其实弟兄姊妹们，当你在灵修的很好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神的话很活的，你念的好像他就在讲你，是不是？那是好现象。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一直讲，觉得那些责备话都在讲某一个，你知道那是坏现象，那不是从神来的。 Amen。 神会直接责备那个人。 Amen。 我们起立祷告好吗？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信息，主，这是一个天路的历程。主，你要召聚基甸的300勇士，主，你要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第一个要胜过的是我们自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下面有小组分小组祷告的时间，求主的灵特别来做工，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我们真的渴望被改变，我们渴望看见神的荣美来追求他，我们渴望能够被神所塑造改变以后被他所使用。求主与我们下面时间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分组好吗？就是